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 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米。现在是7月19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你即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川普就任总统的时候已经知道俄罗斯干预大选。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早上，川普举行内阁会议前被记者问到俄罗斯是否继续对美国构成威胁，在场记者并不清楚川普当时的反应，于是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追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President was said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as saying no to answering questions. The president and his administration.
桑德斯在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企图理清川普当时的回应。他指川普当时的表现只是拒绝回答记者问题。桑德斯强调，总统相信俄罗斯肯定会干预美国的选举。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一名联邦法官驳回被控为俄罗斯代理人的女子所提出的保释申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韩战的阵亡官兵遗骸很快会被送返美国。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月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的一篇报道披露了美国总统川普究竟获得多少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当中直接作用的情报。纽约时报的报道披露了川普总统一直试图转移外界对他在选举当中战胜希拉里的过程当中俄罗斯的作用的关注，包括川普总统星期一在赫尔辛基会见普京以来对情报界资讯前后矛盾的讲法，先是不同意情报界的讲法，后来又接受了有关的情报。纽约时报说，川普总统在2017年1月6号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见当时的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国家情报局局长克拉帕尔、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将军的时候，第一次是得知有关俄罗斯干预大选的资讯。当时还有两个星期川普就要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些高级官员向当选总统川普展示了绝密的资讯，普京亲自下令入侵美国的电脑网络，并且散布不实的资讯，包括俄罗斯军方官员的短信和电邮，以及普京身边一个绝密资讯来源提供的资讯。提供的证据包括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盗取的电邮，这些电邮是促使选民背离希拉里阵营当中是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在那次会面之后，川普发表声明，同时指责俄罗斯、中国、其他国家和外国组织干预大选。川普总统经常是将对俄罗斯入侵美国电脑网络的调查讲成是民主党制造的骗局，以及破坏他做总统的猎巫行动。在星期三的一场的内阁会议上，当川普被问到俄罗斯是否依然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时候，川普摇头说是说不。而几个钟头之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说，川普的不指的是不回答这些问题，而不是对记者提出的问题是给出的答案。桑德斯继续说，
He does believe that they would target certainly US elections again.
他说总统相信俄罗斯肯定还会干预美国的选举，而在再三追问之下，桑德斯解释说，他只是在这里是诠释总统所讲过的说话，不是在这里更改他的意思。在场的很多记者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一些在内阁式的记者公开表示，川普当时就是在这里回答美国电视新闻网记者西西利亚维加的问题。当川普在桑德斯的记者会后回到白宫蓝草坪的时候，美国之音和其他一些新闻媒体的记者意图让总统解释清楚自己所讲过的话。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是手拉着手是走下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川普是向记者挥手，但是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三下令继续收押被指控为俄罗斯代理人的玛利亚·布提纳。检察官此前提交了布提纳和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联的证据，曾经为 一位高级俄罗斯官员做助手的29岁的布提纳在华盛顿接受联邦法院的提审，他被指控两项罪名，一项是阴谋罪，另外一项是非法作为外国代理人。布提纳对这两项的指控都不认罪。对布提纳的起诉书说，他参与了俄罗斯多年来试图影响美国政治的秘密活动，和有政治影响力的美国人建立关系，并且在美国渗透到一些知名的组织里面。美国联邦法官罗宾逊说，检察官是讲明如果将布提纳从华盛顿的联邦监狱释放，没有任何条件能够合理地确保他还能够回到法庭。布提纳自从周末以来一直是收押在联邦监狱。美国联邦助理检察官克纳尔逊说，即使准许布提纳取保假释的条件可以是必须交出护照，但俄罗斯仍然可以是以外交豁免权将他带来美国。克纳尔逊在座无虚席的法庭上面说，俄罗斯可以合法地给他一本新的护照，让他合法离开美国。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的领事官员亦都旁听了法院的提审。布提纳当时是身着着囚衣，被法警带出法庭的时候面无表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表示，在跟着下来的几星期里面，韩战当中牺牲的美军将士的遗骸将会被送回美国，具体日期和遗骸的数量并没有被披露。蓬佩奥在一场电视直播的白宫内阁会议上面说，他相信在跟着下来几星期里面，第一批的遗骸将会被送回来，这个是承诺，所以肯定是会有一些进展。美国和北韩两国的官员在星期日和星期一在朝鲜半岛南北方分界线上面会面，共商是将在1950至53年期间的韩战期间阵亡的官兵遗骸是送返回国。蓬佩奥之前表示，在6月12日新加坡的美国和北韩峰会上，金正恩和川普曾经就该事是达成一致。美国和北韩曾经在1996至2005年期间共同搜集士兵遗骸，在因为核问题而停止合作前，据估计是有220名的美军的遗骸被发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川普总统就有关俄罗斯是否涉及美国大选的言论再次引发争议。我们亦会报道介绍台湾的首批女性的战斗机飞行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美国国会议员说，中国正在挑战70年来的自由航行秩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员乔考特尼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囊机构发表演说时说，中国正在试图挑战70年来令到世界得以繁荣和增长的自由航行秩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扬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员考特尼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自由航行行动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如果美国和他的盟友能够让这个行动真正做到常态化，中国最后会改变他们的态度。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以及是军力投射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考特尼星期三表示，从国际秩序海上通道以及是海事环境来讲，中国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70-year reign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which I think
考特尼说，70年来自由航行秩序在他看上来是促进世界财富以及增长的秩序，现时很明显遭到挑战，就是因为中国对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的额外的合法以及是不合法的声索以及是控制以及是岛屿的建设。中国真的是在试图改变他看上来一直非常成功的70年以来有纪录的海上和平和法治。他是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举行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和海上力量的研讨会上面发表这番的讲话。中国的海军力量最近十年迅猛发展，无论是从海军规模以及是导弹技术以及是网络技术方面来讲，中国最近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在台湾海峡周边的行动日渐增加。考特尼议员认为，美国正在采取的是自由航行行动，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他还表示，如果美国可以联合盟友一起将自由航行常态化，中国最后会改变态度。考特尼表示，从上一届政府起一直延续到现时的政府，美国一直在该处进行自由航行行动。他是相信 这个依然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无害通行，美国不需要其他的许可。当然这里有数量上的挑战，这个是否足以传递美国的信息，导致中国态度的改变？在他看上来，这个还未有发生。更好的做法就是美国让他们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加入美国的部署和行动。一旦美国将这些行动变成常规行动，经常性在南中国海，在这些小岛附近出入，当然他们还会继续，但是这个才会是真正开始改变该处的态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一直以来都在鼓励美国的西方盟友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过去的一年以来，西方盟国派往南中国海进行航行的军舰航行的时数今年是创了新高。美国、澳大利亚、法国以及英国和日本都曾经派遣军舰穿过南中国海。考特尼说，虽然如此，西方的自由航行行动还是未有达到真正的常态化的程度。不过他认为这个世界不会让国际准则以及国际法被牺牲。虽然中国海军力量是增长迅猛，但是考特尼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仍然拥有领先的军力。考特尼表示，他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你仅仅是从军力以及是规模来看的话，当然这个地方现时更加具有挑战。他个人的看法就是美国仍然拥有更强的能力，如果真的是有任何的冲突发生的话。但是他强调，即使是中国军力增长，但是中国的海军并未有作战经验。担任国会造船议员团的共同主席考特尼在研讨会上特别谈到了川普总统为美国海军确立的355艘舰艇的计划。他说这个计划是估计要等到2050年才能够建成。之前有人说这项计划是有望在2030年完成。去年的12月，川普总统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法案不单止为美国国防部增加了预算，还为美国海军确立了一个355艘舰艇的计划，使到它成为正式的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这个应该是自冷战以来海军最大规模的造船行动。这355艘的军舰包括12艘的航空母舰、104艘的大型水面战舰、52艘的小型水面战舰、38艘两栖战舰以及是66艘的潜艇。不过根据美国国际海事中心的数据，2030年的时候，中国的海军军舰数量可能会超过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个礼拜，台湾军方将首批女性战斗机飞行员推入公众视野。这些年轻的女飞行员的毅力和苦练打破了对女性战斗机飞行员的固有成见。近年来，台湾军中的性别平权意识增强，加之技术和政策更新，吸引了更多女性去参军。在空中作战的训练当中，女性亦有更多的机会展现出和男性一样的自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台北的报道。
2016年当蔡英文赢得台湾大选时，公众谈论的更多的是她的政见和能力。但作为第一位民选女总统，台湾人看起来已经在政治上跨越了性别范围。星期二，作为台湾三军统帅，蔡英文主持了台湾陆军航空第601旅 AH-64E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全能作战成军典礼。期间，该女少教飞行官杨允璇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因为她是亚洲首位 AH-64E 直升机女飞行员。叶允璇可算是女成副业，她从小看着父亲驾驶 UH-1H 通用直升机翱翔天际，对飞行有着极大兴趣。当陆航第一次对外招收女性飞行军官时，他毅然投身军旅，经过艰苦训练，他已经完成了815个小时的飞行时数，其中包括 AH-64E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110小时的飞行时数。杨允璇或者是陆军航空兵中唯一驾驶攻击战机的女性飞行员，而在台湾空军，女飞行员亦都已经开始驾驶三型主力战斗机翱翔天际。杨允璇在星期二的桃园陆军基地成为一个亮点。次日， 四名女飞行员在台岛另一端的台东自航空军基地展示了他们驾驭主力战机的技能。星期三，这个以二战中抗击日本阵亡的空军英雄高志航命名的空军基地上空晴朗万里，四名空军女飞行员分别驾驶四型台湾空军主力战机依次从天际飞向基地，在机场上空盘旋后一一降落。四名女飞行员中，除了驾驶 F5 型战机的中尉飞行官郭兴仪仍在受训，另外三人已经成为合格的战机飞行员，他们分别驾驶台湾自主制造的 IDF 型战机、美国的 F16 型战机和法国 M2005 型幻影战机降落在机场。他们都是各自所驾型号战机的首位女飞行员。飞机滑行停稳后，打开机舱卸下头盔后，他们站在大飞教官旁仍然是少女模样，只是身穿戎装，看起来更有自信。 IDF 型战机飞行员范宜玲说，这一次活动展现出台军方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努力成果。他说军中亦都十分落实男女平权的问题，非常欢迎众多女性能够来挑战他们空军的飞行员。作为女性又是首批的女飞行员，他们感到非常荣耀。近年来台湾性别平权意识不断增强，加之军事科技更新换代，以及政府将兵役制度从义务役征兵转向完全募兵制，越来越多有才能的女性进入军界。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刚过去一日，在白宫又是充满了一个他到底做了定还是没有做的一个疑问。今次这个疑问呢，就是究竟川普总统到底有没有不同意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在白宫的报道。
在星期三的一场内阁会议上面，当川普被问到俄罗斯是否依然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时候，川普摇头说不。几个小时之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川普的不指的是不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对记者提出的问题给出的答案。
The president, after his comments, the president was said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as saying no to answering questions. The president and his administration are working very hard.
桑德斯说，总统相信俄罗斯肯定还会干预美国的选举。在再三追问之下，桑德斯解释到，他只是在诠释总统说的话，不是在更改总统的意思。在场的很多记者对这个问题并不满意，一些在内阁室的记者公开表示，川普当时就是在回答 ABC 新闻记者西西利亚维加的问题。当川普在桑德斯的记者会之后返回到白宫南草坪的时候，美国之音和其他一些新闻媒体的记者试图要总统解释清楚自己讲过的话。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手拉手走落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川普面向记者挥了手，但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上个星期表示，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正是继续针对美国的企业、政府和其他的机构。科茨说警告灯变红了，并且说俄罗斯的侵略性持续并且广泛，每日都试图破坏美国的民主，无论是不是选举时期。共和党领袖格雷厄姆立刻发现了川普和科茨在俄罗斯看法上面的不同。这位军事委员会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在推特上面表示说，川普总统的声明和科茨的警告有着巨大的不同，大家必须立即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才能够在2018年的选举之际保护我们自己。他个人的看法就是俄罗斯人又开始动手了。另外一位共和党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安林斯在推特上面写着说，俄罗斯正是继续试图瓦解西方民主包括美国的在内，总统错了，总统需要注意到美国情报部门给出的警告，包括科茨总监的。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给出了更加简洁的评价，退役空军上将迈克尔海登在推特上面写着说，我的天我的天。而在今日较早时和记者在内阁室交流的时候，川普总统说从来并没有好像他现时这样对俄罗斯如此强硬的总统。 川普话佢觉得嘅俄罗斯总统普京比任何人都清楚，并且话普京对此并不高兴。美国总统受到咗嚟自两党议员同退休嘅高级情报官员以及外交官对佢喺赫尔辛基星期一记者会表现嘅大量嘅批评。在普京身边，川普不同意美国情报机构给出的关于俄罗斯干扰2016年选举的结论。在星期二，川普少见地表示了让步，他又接受了情报部门做出的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的结论。川普在白宫向记者朗读了一份声明，说他接受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俄罗斯干扰2016年选举的结论。随后他脱稿给出了自己的想法，就是亦都有可能是其他国家亦都干扰了选举，而这些不是情报部门给出的结论的部分。在星期三，在推特上面，川普继续夸耀自己和普京的峰会，表示那些批评他在赫尔辛基表现的人有川普狂乱症。川普在推文之中讲到话，有些人就是恨他，因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相处得那么好，这些人宁愿看到他和普京打仗。而在另外一条推文之中，川普又说很多情报部门高级官员都喜欢他在赫尔辛基新闻发布会上面的表现，普京和他在这个之前的会议上面讨论了很多重要的事项，他们相处得很好，这些令到很多憎恨他的人不开心。这些人想看到他和普京打一场拳击赛，重大结果即将来到。桑特斯对记者说，川普和普京长达两个小时的见面包含了很多两国关注的议题，总统亦都提到了关于插手选举的事。而当问到对话是否有录音的时候，桑特斯表示他并没有听到话有，会谈的时候只有总统的翻译都在场。很多民主党议员要求国会委员会发出传票召唤川普的翻译来到回答问题，这名翻译被传媒发现是国务院老翻译员玛丽娜·格罗斯。桑德斯星期三被问到白宫是否会同意这样的听证会，桑德斯回应说这些是国务院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三说，美中两国未能够达成解决贸易分歧的协议，责任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库德洛说，现在的波在习近平的脚下，只要中国拎出更令人满意的方案，美国就可以撤销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是在 CNBC 亦即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财经频道和机构投资者杂志联合主办的实现绝对投资回报大会上面发表这番的讲话。库德洛表示，他随着他们的团队去北京，中方团队到美国的时候，他在晚餐上面参加了那些的讨论，他坐在留学以及他的年轻助理的旁边。库德洛认为他们是有诚意，因此是有希望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库德洛不认为当时习近平主席有任何的意愿按照他们当时谈好的方向走下去。库德洛认为总统对与中国进行的这些所谓的谈判是非常之不满，因此他要不断施压。库德洛说，根据他在北京的两日、华盛顿的一日以及是在华盛顿一餐的吃了很耐的晚餐的经历来看，他认为中国是想达成协议。但是库德洛表示习近平并不打算让步。库德洛说，习近平主席并不打算和美国达成协议。库德洛表示他宁愿他是看错了。库德洛还说，但是在他看上来是习近平将他叫停。库德洛认为留学和其他人是希望有进展，但是他是未有。库德洛认为习近平是需要有行动，大家都是等着他，球是在他们那一边。库德洛还表示，只要中国拿出一个满意的方案，问题就很快能够解决。他还说，这个方案就是将关税降下来，将非关税壁垒消除，制止知识产权盗窃，允许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任何人在中国开设全资公司。知名中国问题学者、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国际与战略研究主任裴敏恩表示，在打不打贸易战的问题上，习近平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裴敏恩表示，如果你不反击就是没面，但是你如果反击的贸易战就会升级，会对中国的实际利益有影响。 但是前美国国防政策顾问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认为，美中上一轮谈判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刘鹤并不是一位能够一锤定音的人物。白邦瑞表示，刘鹤有很多不错的品质。白邦瑞认为刘鹤是一位改革派的官员，但是刘鹤并不是一个强硬派的人物，能够迫使中共体制接受这些的让步，从而让他能够同白宫达成交易。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主要经济顾问，他曾经在美国西东大学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留学，并且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白邦瑞表示，有传言指习近平可能会派其他人接替刘鹤的角色，领导中方和美国的谈判。白邦瑞表示，这个人是广州市委书记任学峰，他被人留下的强人的印象，他曾经有个成功感和美国人谈判的经历，但是这个还是有待观察。但是显然和一位跛脚鸭式的人物，而且可能是即将卸任的人物谈判是行不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目前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台湾立法院委员说，在美中贸易战的波及之下，台湾的外交决策因为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方面是面临更多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和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八名成员在星期二，就是7月17号拜会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名议员。台湾国会议员联谊会会长民进党的立委萧美琴星期二晚在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台湾方面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其中包括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案、涉台条款的通过，以及美国议员多次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事务。但是美中贸易战产生的贸易摩擦亦都波及台湾，特别是对高雄的钢铁产业造成影响。萧美琴说，台湾的产业如何在美中贸易大战之中作调试，甚至是理解未来发展的方向，亦都是他们这次同几位议员所提出来关心的重点。美国政府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232条款对进口钢铁产品加征 25% 关税，影响台湾钢铁出口。萧美琴表示，台湾方面仍然在极力争取获得美国的豁免。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副会长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就透露，美国国会成员主张即使在目前的美中贸易冲突当中，美国亦都不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牺牲台湾的利益。江启臣说，当然这个会不会被牺牲，会不会被影响，关键在美国行政部门。所以川普总统未来在台美关系方面和对中国大陆在贸易方面如何处理，是他们必须要严谨观察的地方。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还有不可预测性，以及他在判断美国对外政策的计算基础是什么，是以价值因为是以价格作为基础，这是他们目前判断川普的外交政策的时候面对的困难和风险最大的地方。江启臣补充说，譬如说川普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谈判会不会因为他要为了取得美国在贸易上面的利益而选择在对台湾问题上面的妥协和退让，这令到他们担心。美国议员亦都有提出不能够将这个问题可能性排除去。江启臣又说，这些不单止是他们台湾没办法掌握，这些亦都是连美国自己的国会议员、同党的国会议员都有同感。但是他同时又表示，钢铁关税的问题不是美台双边问题，只有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政策清晰，台湾才能够有所回应。另外两艘美军驱逐舰在7月7号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外界关注美军台海活动是否会形成常态。对此萧美琴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军事动作是基于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性，他们共同面对的都是中国进一步挑衅的行为，美国也是因为这样的行为才有所动作，后续的动作要取决于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需求。萧美琴又说，他们从美国国会感受到的就是对台美关系未来的军事合作相当大的支持，美国行政部门也是
有长期一致性的对台湾提供国防安全的支持。他想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只有深化和变好，并没有什么令到他们觉得不安的地方。萧美琴强调，令到他们不安的还是在经贸的领域，因为美中经贸的后续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之后的整个策略，对台湾有没有双边协议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北京大学一名感染的美国教授因为批评审查制度而失去教职。无国界记者呼吁中国释放记者陈洁仁。泰国少年足球队获救之后首次描述被困经历。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路透社的报道，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美国教授因为批评中国的审查制度而失去教职，被迫离开中国。报道说，过去九年在位于深圳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担任副教授的克里斯多夫·鲍尔丁星期二贴文表示，该学院去年11月就通知他将不会续签他的合同。他说学院给出了官方的理由，但他明白他未被续聘的实际理由。他说不会不了解在中共之下的谋职的风险。他表示作为外教，只要他避免谈及台湾、天安门、西藏和共产党，基本上还是安全的。他说他曾经希望在中国找到一个教职，但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报道说鲍尔丁一直是中国经济和贸易政策以及他所讲到的日益增加的官方监控和审查的批评者。他曾经成功地游说剑桥大学出版社解除对有关中国研究学术文章的审查的封锁。中国当局曾经对剑桥大学出版社提出审查的要求，剑桥大学出版社一度迫于压力是屈服。报道说没办法联系上北京大学和汇丰商学院的官员，就此事发表评论，而鲍尔丁的中国手机也已经停机。国际传媒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三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新设的反腐机构监察委立即释放怀疑因为举报湖南官员而遭到报复、拘捕和调查的独立记者陈洁仁和他的家人以及同事。声明说，中国独立媒体人、时评家陈洁仁和其他人过去两星期遭到关押，在与外界隔绝之下的不明的处所被指控贿赂等罪名，而两位北京的律师要求会见就遭到当局的拒绝。声明强调，拘捕陈洁仁、他的家人和助理的事件表明，新成立的监察委实际上成为当局打压迫害记者的又一个工具。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两位北京律师7月16号前往公安局要求会见陈洁仁和他的弟弟陈敏仁，但被告知两个人被监察委以涉嫌贿赂犯罪立案调查。监察委告知公安局不许可律师会见。外界近日获悉，陈洁仁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两名助手亦都被以同样的罪名在被捕。近年来，在恶劣政治环境下仍然坚持公开批评和举报地方高官的陈洁仁，自从7月3号是失联之后，湖南当局7月7号证实以非法经营、敲诈勒索等罪名对陈洁仁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不过外界质疑当局拘捕他是对他近期几篇举报湖南高官的文章藉口打击报复。在一场惊险营救的一个星期之后，12名泰国少年足球队的成员和他们的教练已经离开了医院，向记者描述他们被困的经历。这一队名叫做野猪队的足球队成员在星期三上午离开了位于清莱府东北部小镇的医院和公众见面。少年身着着球队的球衣，是去到政府大楼里面，是坐了在摄像机前。球队回答了记者提交的问题。这场全国播出的记者会时间总共是长达45分钟。队员困在山洞的时候完全没有食物，只能靠洞边留下的水生存。教练艾卡波对记者说，他们曾经尝试靠挖掘逃出山洞，因为他们不指望能够被发现。少年球员阿道尔对记者讲述，当他看见第一个游向他们的潜水员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他说这个是一个奇迹，他很震惊，他不知道应该讲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当潜水员浮出水面的时候，他就问你怎样啊，阿道尔就说还可以。 官员表示，呢啲11岁至16岁嘅少年同佢哋嘅教练精神同身体状况都系唔错，不过医生对佢哋被困2星期所带嚟嘅长期心理创伤仲有担心。以色列议会星期四通过一项有高度争议嘅法律，根据新通过嘅法律，只有以色列嘅犹太人先至享有自治权，并且鼓励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经过将近8个钟头嘅激烈辩论，同埋尤其嚟自阿拉伯议员嘅严厉批评之后，呢一项嘅民族国家法以62票赞成、55票反对通过。一啲阿拉伯议员愤怒咁将法律嘅文本撕碎，称之为以色列民主之死同埋种族主义巅峰。但系内塔尼亚胡总理就赞扬通过嘅新法，称之为复国主义篇章同埋以色列国家历史上嘅重大时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喺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喺第一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众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我们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相信中国会公平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之间就边界出现的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的地方媒体报道说，芬兰出现了呼声，要求将过去沙俄和苏联侵占的土地归还给芬兰以及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分析人士说，俄罗斯边境地区都面临着发展落后的问题，同担心丧失远东和西伯利亚一样，俄罗斯亦害怕芬兰收回过去的土地。但是和芬兰比较，中国政体并没有吸引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同芬兰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维堡市媒体几日之前报道，在俄美赫尔辛基峰会举行的时候，一家芬兰主要大报刊载了当地记者撰写的公开信，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放弃过去的专制帝国思维，将沙皇俄国以及是苏联曾经侵占的一些亚洲以及是欧洲国家的土地归还给这些国家。首先应该是将曾经是芬兰第二大城市的维堡市归还给芬兰。这条的消息被俄罗斯的媒体，特别是维堡市所在的列宁格勒州和圣彼得堡地方媒体大量地转发，但亦都有媒体在报道的同时对这个消息加以否认。同担心中国威胁以及是丧失远东和西伯利亚一样，俄罗斯社会近年来是同样是害怕芬兰未来可能会收回维堡市。真理报的网站报道，芬兰主要大报几年之前曾经刊载芬兰律师的文章，建议芬兰人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过去曾经属于他们的祖辈的在维堡以及其他地区的土地。而在这个之后，俄罗斯立法禁止外国人在边境地区购买土地。维堡市距离圣彼得堡有100多公里远，从圣彼得堡乘高速火车仅仅是有1个多小时的行程。1939年爆发苏芬战争，芬兰军队和所有的芬兰居民1940年全部从维堡市撤走。随后维堡以及亦都曾经属于芬兰的卡雷尼亚部分地区并入苏联版图，而在这个之后，苏联向当地大量移民。俄罗斯媒体报道，同中国一样，芬兰官方对俄罗斯并没有领土要求，但是同中国不同的是，芬兰社会却是活跃着很多民间团体要求俄罗斯归还过去曾经丧失的领土，尤其是维堡市。更加有芬兰政治人物偶尔发表收回土地的相关言论，甚至有人预测俄罗斯将会解体，芬兰最终能够等到收回领土的时机。当年由瑞典人兴建的维堡市因为拥有很多的城堡以及是古迹闻名，但是由于俄罗斯地方政府财政拮据，很多的古建筑破坏不堪。当地的媒体说，市政府只好将这些古建筑遮遮掩掩，令到游客是不至于看到城市的破旧景象。到过维堡市的很多俄罗斯记者说， 好多个当年维堡市的芬兰居民的后代专程去该处系寻根，以及系访问祖辈的足迹。呢啲嘅芬兰游客唔单止系对好多嘅历史了如指掌，更加系因为呢个前芬兰第二大城市响苏联以及俄罗斯的几十年治理之下变得如此衰败，不堪系感到震惊。一名俄罗斯著名博客作家同摄影记者曾经专门系发表过几十张图片，亦系报道将维堡市破旧嘅市容同边境另外一侧嘅芬兰城市街道嘅整洁安静相对比。一啲嘅俄罗斯网民响评论有关芬兰要求俄罗斯归还维堡市消息嘅时候，甚至系表态支持维堡重返芬兰。佢哋话如果响维堡市举行公投嘅话，好多当地的俄罗斯人可能会支持这个立场，因为当地居民期望能够借此过上正常的生活。亦有俄罗斯的网民说，同芬兰相接壤，以森林和湖泊是资源丰富、大自然景观美丽著称的卡累利亚地区，亦都应该是重归芬兰的怀抱。因为这样的话，至少能够按照芬兰严格的保护生态以及是森林的法律，制止对当地森林资源滥砍滥伐破坏。维堡地区的处境和远东和西伯利亚和中国相接壤的一些俄罗斯边境地区是极其相似。俄罗斯上议院议长、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没多久之前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在前往北京的途中访问了和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的首府赤塔市。马特维延科同样是对赤塔市的破旧不堪以及是发展落后感到震惊。过去曾经是德国领土，二战之后才聘入苏联的俄罗斯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亦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表示，他的老家在西部的普斯科夫，当地和爱沙尼亚相接壤，他回家探亲亦都给人留下同样的印象。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的富有人都是集中在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政策照顾首都地区，地方特别是边境地区较少顾及。尼科里斯基表示，他想说的就是很多贫困的边境地区的居民现时都跑到去莫斯科去谋生，因为当地没有就业机会，城市破败又冇未来，大家都系喺该处好难生活落去。喺莫斯科嘅警察当中，呢一类人特别多，因为警察服役能够提供住处。尼科里斯基话，特别值得一提嘅系位于黑龙江上嘅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亦即系海南浦，同江对岸嘅中国城市黑河。黑河几十年前仍然是破烂不堪的小村庄，但是如今已经变成为繁荣大都市，而布拉戈维申斯克却是显得很破旧和没有变化。尼科里斯基说，和芬兰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居民向往是芬兰生活对比，虽然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十分之依赖中国，但是并不意味着当地人对中国有更多的好感。当地人在谈到了中国黑河的崛起的时候，内心深处更加有一种不满感。尼科里斯基表示，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仍然是害怕中国扩张和威胁。一个例子就是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检察官三年前曾经下令关闭中国在当地的孔子学院，但是和中国有如此之多密切往来的俄罗斯当地居民，没有一个人是站出来为中国是说话发声。俄罗斯分析人士说，和俄罗斯的另外一个邻国芬兰相比，虽然中国现时是有钱而且大力推动软实力，但是中国的体制仍然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星期二说，他相信中国会公平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他又很乐观说，未来的日子里面，菲律宾人民会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好邻居。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杜特尔特7月17号星期二在出席中国援助马尼拉两座桥梁项目开工典礼时说，现在还不是时间讨论西菲律宾海即南中国海问题。 菲律賓已經得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人的承諾，兩國將另找時間討論爭議問題。自2016年上台以來，杜特爾特一直被指責在捍衛菲律賓的海洋主權方面不得力。國際仲裁法庭做出相關裁決前兩個星期才上任的杜特爾特一直對中國示好，從沒對北京施壓，要求其遵守裁決。杜特爾特說，他們允許中國用足夠的時間來解決問題，他相信最後中國會公平，他們會得到公平分配。杜特爾特還說，他現在還不能夠長談這些事，但是這些都已經在藍圖中，在未來的日子裡面，他們會意識到中國是一個真正的好鄰居。杜特爾特說，兩國目前正在就發展的具體努力進行討論，但是不願意透露詳情。他四月份訪問過北京，他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致同意制定一項共同開發南中國海的遊戲資源的框架。杜特爾特甚至建議兩國六四分成。杜特爾特還特別提出，中國非常在意自己在地緣政治中的地位。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對國家形象的擔憂可能會被杜特爾特利用，從而使到菲律賓獲益。但是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海事透明項目主任格雷格波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個是杜特爾特希望達到的效果，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未有兌現承諾。波林說，這個是杜特爾特總統一直希望相信，從政治上說，他亦都需要這個成為事實，因為他倒了太多的東西在上面。波林以為，如果將2016年菲律賓在仲裁中勝利放在一邊，並且緩和有關南中國海的言論，並拒絕採取一致的國際行動，就會使中國不單止在經濟上對菲律賓投資，亦都會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做出讓步。波林說，中國確實在口頭上做出了很多的承諾，提供援助和投資，但是這些承諾並未有兌現多少。一些菲律賓漁民被獲准在斯卡伯洛淺灘，中國稱為黃岩島附近水域捕魚。波林說，亦都只是在周邊，並沒有進入水域範圍，而且是在中國海岸警衛隊嚴密監視之下進行，並受到了騷擾。在遊戲共同開發以及中國將斯普拉特利群島即南沙群島軍事化方面，兩年來並沒有任何的變化發生。波林說，事實上目前菲律賓國內對杜特爾特的南中國海主張的不滿情緒越來越高，他們認為杜特爾特在南中國海對中國行為表現軟弱，包括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島礁建設和對斯卡伯洛淺灘實際管控。菲律賓星報7月13日發布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73%的菲律賓人希望杜特爾特加強在南中國海的主權要求。7月12日在聯合國上次仲裁庭作出支持菲律賓在南中國海領土、領海權益的裁決的兩週年紀念日，抗議者成群結隊的前往位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中國大使館前舉行抗議活動。這一群人手持標語牌，高喊著「中國滾開」的口號，他們還指責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政府在阻止南中國海軍事化的問題上毫無作用。抗議領導者特哈洛說，杜特爾特總統令人生疑的拒絕在西菲律賓海即南中國海軍事化的問題上採取行動，已經使上次仲裁庭的裁決變成了一張廢紙。該裁決現在至少在目前這個時刻是毫無意義的，這一項裁決亦都喪失了它的效力和對菲律賓民眾的影響。紀念日的當日，馬尼拉幾座人行天橋上還一度被懸掛上寫有「歡迎到中國省份菲律賓」的標語牌。後來菲律賓警方發言人說，這一種行為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為了詆毀杜特爾特。杜特爾特將於7月23日發布他的第三份國情之文，屆時杜特爾特不得不展述他的南中國海的主張。菲律賓資深大法官、暫代最高法院院長的卡皮羅最近在馬尼拉舉行一個研討會上說，杜特爾特拒絕執行國際仲裁的決定令人費解。卡皮羅說，國際仲裁兩週年以來是西方超級大國在得不到菲律賓支持的情況下 通过海军行动在这里履行仲裁的裁决。西方盟国今年在南中国海军事行动有所增加，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和美国都在2018年派遣舰船到这个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宣示自由航行的权利。专家相信，外国军演、海军军舰通过和停靠，以及美国 B-52 轰炸机的飞越，有效地压止了中国继续扩张。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发表第16届年度纳尔逊曼德拉演说，他说全球民主弱化，呼吁南非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遵从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的榜样，抗击散布恐惧和分裂的政治。奥巴马又说，俄罗斯和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是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库马洛从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前总统奥巴马警告说，否认事实可能会为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写下终止符。奥巴马星期二在约翰内斯堡发表讲话，纪念已故反种族隔离斗争偶像人物纳尔逊曼德拉诞辰100周年。奥巴马担任8年总统后，在2017年离开白宫，这是他卸任后最高调的活动。他说否认事实与民主背道而驰，他可能会瓦解民主，正因为如此必须衷心保护独立媒体，面对那种被社交媒体成为博眼球、泄愤和散布不实信息的平台的趋势，必须加以防守。奥巴马以全球变暖为例，他没有点出曾经讲过全球气候变化是骗局的美国总统川普的名字。奥巴马说没有事实就没有合作的基础。他说如果有人说气候变化没有发生，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告诉我们它正在发生，这个时候他就找不到共同点。如果你开始说这个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那他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奥巴马说今日的政治人物似乎否认客观真相这个概念的本身，人简直就是在这里编造。他说政治人物总是讲大话，但是今日我们看到的是政治领袖被发现讲大话时没有一丝羞耻感，他们索性变本加厉讲更多的大话。这位前总统说相信民主的人别无选择，只能前行，但是他告诫说我们必须更加艰苦的努力，必须变得更加聪明，我们必须从最近的错误中学到教训。奥巴马敦促支持民主的人遵循曼德拉持之以恒保持希望的榜样，并主张学校必须教育年轻人有批判性的思维而不是盲从。奥巴马在演说中哀叹他所描述的旧秩序的回归，他说即使曼德拉努力了67年，但是有证据显示美国和南非仍然继续面对种族主义。奥巴马还说在世界某些地方民主正在弱化，他敦促领导人学习被尊称为马迪巴的曼德拉的榜样。他说
Madiba guided this nation through negotiation, painstakingly, reconciliation,It's first fair and free elections.
奥巴马说马迪巴艰难细致地引导这个国家走过了谈判、和解与第一次公平与自由的选举。我们都目睹了他拥抱着昔日敌人的高风亮节，他在任务完成后放下权力的智慧。奥巴马说令人悲哀的是新的财富加剧了不平等，业界大亨越来越与身边的人脱节。他还讲到全球事件，提到美国对中东的干预以及俄罗斯和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是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奥巴马提出一项警告，他说那种恐惧、憎恨和后退的政治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他的步伐是前所未有，但是他说并不是一些希望都没有。
I believe in Nelson Mandela's vision. I believe in a vision of equality and justice and freedom and multiracial democracy.
奥巴马表示他相信曼德拉的愿景，他相信平等、公正、自由和建立在造物主使人人平等并赐福人人的基础上的多种民主的愿景。奥巴马结束演讲时，在场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哥德弗里·莫克茨从林波波省旅行了400公里来到约翰内斯堡聆听奥巴马的讲话。他说
Yeah, Obama is on point. Then he's been talking about the capitalists who are enriching themselves.
莫克茨表示奥巴马讲到点，他一直讲那些自肥的资本家，他们忘记穷人，没有反映马迪巴的思想，现在要想的是急剧的经济转型。奥巴马讲到了这些事。 当日活动的其他发言人感谢奥巴马，他们说他影响和鼓舞住非洲大陆各地的年轻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库马洛从约翰内斯堡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和 Michael 呢就在这里谈论做生意的事情。李华呢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呢就是 to make a killing 以及 to break even。
李华，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on the internet？
我想在网上买个做豆腐的机器，我和一个朋友想做些豆腐，周末拿到农民市集去买。诶，你估有没有人会买啊？
Of course people would buy your tofu. You'd make a killing.
Make a killing? 诶，做豆腐和杀人有什么关系啊？
No, I said you'd make a killing. Make, M-A-K-E, a killing. K-I-L-L-I-N-G. To make a killing means to earn a lot of money quickly through business.
Oh, to make a killing, 就是做生意赚了很多钱。Michael, 这样说你都觉得我们这个生意做得成啊，是不是？我不知道美国人是不是喜欢吃豆腐的。
Of course. A lot of people who don't eat meat, or who want to eat healthy foods, eat tofu.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Chinese in this part of town. I'm sure you'd make a killing.
是啊，很多美国人现在健康意识都很强，不喜欢吃肉，喜欢吃豆制品。Michael, 你说得没错，这里附近的中国人很多，肯定有人买新鲜豆腐的。Michael, 你再跟我举一个例子好吗？
For instance, my uncle Roger made a killing in real estate. A few years ago, he bought a lot of land, and then rich people started building houses in the area. And he made a lot of money.
你阿叔几年前买了很多地，然后有钱人在这些地上面起屋，所以他在房地产生意赚了很多钱，他真的有眼光啊。
You can also say to make a killing in the stock market, in the insurance business, or even in the tofu business.
Oh, to make a killing in the stock market, 就是买股票赚了很多钱。In the insurance business, 就是保险业。我想卖豆腐不会 make a killing， 赚不到多少钱的啫。
Don't worry about losing money, Li Hua. At the very least, you will break even.
诶，你说我至少会什么话？ Break even?
To break even means to neither lose nor gain money. Break, B-R-E-A-K, even, E-V-E-N.E-N. If you do some business and are able to cover the costs of the business, but don't make a profit, you are breaking even.
Oh, 那个就是没赚又没蚀。整豆腐的机器不是很贵啫，所以你讲得啱，要做到收支平衡，也就是 break even，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Even if you don't earn a lot of money, if you break even,You lose nothing. Plus, you get to enjoy lots of fresh tofu.
哎呀，你真系想得到啦！唔赚唔蚀，冇咩损失，仲可以食到好多新鲜豆腐。你咪就系想唔出钱，白食豆腐咯。
What? I don't care that much for tofu. Stop being silly and use this phrase in a sentence.
有啦，我同我个朋友 Regina 上个星期第一次去大西洋岛城玩。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人夹了$50，但是不够一个钟头全部输了。后来我们又再夹$10，结果将$100赢回来。所以 in the end, we broke even.
Oh, wow, $50. Good thing you were able to break even, or you'd have to sleep in a cardboard box on the sidewalk.
Michael, 不要看小人，输了$50，我就要睡在马路上的纸皮箱。不过讲真啦，$50唔少钱嘅，我本来就唔应该去赌钱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make a killing， 意思咧就系指做生意喺短期内赚咗好多钱；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break even， 意思就系做生意咧并冇蚀本，亦冇赚钱。 咁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系www.boacanto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